镇东侠侯廷心情舒畅，特别高兴。不仅说南侠被请来了，还有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，又有大和尚普照讨老侠客，而且佟林还收了两个得意的徒弟，这都是喜事。镇东侠就觉着这心里头有底，二次杭州擂准赢不能输，趁着高兴劲儿，马上大笔一挥，给北侠秋田写了封回信，定于明日杭州二次开擂，让黄灿派人直接送到飞龙镖局。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，他们面对的强敌那是北侠呀，那邱佩宇那口大陆陆剑可不吃素，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胜得了北侠秋田的。那么在座的人心里的最不安的是谁呢？是南侠，就是司马道爷。你看座吧，他坐的首座，拿他当了主角了，众人这么一尊重他，话里话外他就是金龙镖局的台柱子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南侠的身上，道爷就感觉到有压力。你看闯荡江湖50来年，不管什么场合南侠都没在乎过，唯独这次例外，那个心呢总觉着不落挺，心说这二次开擂我见着北侠秋田，我们俩一伸手宝剑对宝剑，究竟谁高谁低。可是话我说的挺客气啊，我不一定打胜仗，真要叫秋田抬腿给我撂个个子，或者宝剑把我伤着，往后我还怎么见人？我司马空名声扫地，我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抹脖子上吊去。你说能没压力吗？仅是不说而已。另外还一个人有压力，佟林。佟林不仅背着官司呢，这回没抓着韩宝吴志广就别扭，到嘴的肥肉没吃着。他又想到二次杭州擂，北侠邱佩宇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肯定给法禅报一掌之仇。我虽然没会过这个邱佩宇，听我老师跟我叨念过，谈到他的武艺和为人，连两位老师都挑大拇指。就我师父何道元、尚道明什么身份，他们要称赞的人，这个能力肯定是低不了。人家南侠是帮忙的，我则不然，我跟北侠是针锋相对，倘若我要临阵出手跟北侠站在一块儿，能不能赢啊？真要叫人把我撂个个子，或者把我打败了，我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？干脆没脸见人了，找地方就死了就得了。故此佟林这心呢，不但不落挺，而且把抓柔肠，心乱如麻，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。其他的人呢也有想法，你像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，那在江南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到这儿一看，好嘛，都拼在一块了，平常都是好弟兄，都是熟人，这回得动真格的。压着我一点的就是南昆仑司马空，跟我能耐防上防下的也有好几位。这玩意儿真要在台上我丢了人，我这常州还待不待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活动。到了第二天，大伙早早起来了，饱餐战饭， 郑东祥最后把酒杯举起来了，每个人都敬酒三杯，感谢这些朋友们拔刀相助，说了很多过场话，众人深受感动。黄灿从外边进来，请示老师一切齐备，什么时候起身？现在就起身，各位请吧。和这雍亲王舔着胸脯在前边，回首招呼司马良、夏九龄：“孩儿啊，来来来，别离你师父那么近，跟爷爷靠近点。”俩小孩站到雍亲王身后，其他的人前呼后拥走出金龙镖局。一看，呵，这今儿怎么回事？外边光好马就准备了近百匹，前头是红马开道，后头是白马、黄马、大青马，那个头、那镖头都差不多少，而且每匹马都是新鞍鞯、新交环，头上都顶着大红花，这都黄灿给准备的，为了脾气嘛。就这样，大家分别上马，前头有金龙镖局烫的手开着道：“乡亲们，闪闪接光啊！”出杭州赶奔北高峰啊，那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数不过来有多少。人们最关注的是杭州第二次的擂台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甚至从几百里地以外赶来看热闹的都有的是。本来北高峰这地方风景秀丽，行人稀少，环境非常幽静，是因为有这座擂台，整个变了样，成了个大贸易市场啊！站到高处往下看，人头攒动，一眼望不到边呢，甚至骑马穿过都相当困难，全靠着这些伙计们给开道。等大家到了擂台之下，一看还是老样子。此事呢，经过重新的装修，栏杆都重新刷的色儿。官府知道人特多，恐怕出事儿，要调来一营500人在这维持秩序。擂台的前边多了一排庄爵，拿黄绒绳圈着。当兵的在底站岗放哨，看热闹的人不准逾越这个障碍。东西看台、镇擂台全都是张灯结彩。等众人到了东看台，下了马匹之后，有人把马匹接过拴在后边。雍亲王先上了台，众人又陪着南侠上了台，桌都准备好了，水都沏上，按次序就坐。年轻的人都站在身后。哎，他们一看呢，杭州的知府大人满贵领着仁和县知县、钱塘县两位知县啊，早到了。人家品着茶，你在这等着呢。因为昨天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，故此这位知府大人才来得挺早。哎，这满贵呀，对这擂台还挺感兴趣。第一次比武较量，把满贵就吸引住了，所以今儿他来特别早。满贵还合计呢，二次杭州开擂肯定比第一次还精彩。哎，我也算开了眼了。虽然自己不会武术，但是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。单说东侠众人陪着南侠坐下之后，也就喝了一碗茶的时间，就听见下边一阵大乱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老少英雄长身躯往人群中观看，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到了。 你看金龙镖局威风凛凛，来这么多人呢、啊、人家飞龙镖局来的人超过金龙镖局的一倍，都起来了，能有二三百号啊。再看骑马的这些人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脖子梗梗着，脸扬着，嘴撇撇着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一百二十个不含糊。头前是烫子手，火气开着道，后面都是被请来的高人。这个雍亲王不认得谁，雍亲王就问大侠侯廷，老侠客，你给我介绍介绍，那都是谁？侯大侠点头，爷，您往正中那匹大白马上看，看见那老头没？啊，个儿不高，挺大背的头，白胡那位，对，他就是秋田秋佩羽。哎呀，我看这老爷子也能有七八十岁了，今年七十有三呢，眼睛倒挺亮。他外号什么？塞南极昆仑子，正是。真有点像寿星老，和这大背头，老当益壮，不含糊不含糊。哎，我他那宝剑可够长的，是爷。他带的那把宝剑就叫陆陆宝剑，尺寸能有四尺二长，这是想当年始皇帝秦始皇佩戴的佩剑。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，这北侠就靠着这口宝剑驰名于天下。雍亲王点点头，老侠客，那个和尚我可认出来，那不是挨打的那个法禅吗？众人一看，果真不假，大和尚法禅仍然坐着那个二人台扶伤而来，让佟林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，法禅是卧床不起呀。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和用药，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。特别是北侠秋田到了飞龙镖局之后，法禅的精神为之一振。北侠运用内气功的办法给他治伤，法力治疗，打击他的穴道，以刺激他的血脉。现在法禅的体力基本恢复了，但是呢显得有点虚弱，那么大的法禅从来没掉过眼泪，见着北侠之后他哭了，跟北侠说的挺清楚，师兄啊，我栽了跟头了，你也不光彩，咱们两个人是一时之徒啊，我让这个佟林给打毁了。要说这小子没能耐，咱是昧着良心说，是真有两下子，但是呢，我还有那么点不服气，我一时未加留神，叫他钻着空子了。将来我体力康复之后好好练功，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报仇，可是现在就希望师兄给我出气。我五十年的威名化为一担子，我这跟头栽的太茂了，哥哥千万给我报仇。你说北侠能没气吗？北侠心说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我师弟这么大年纪了，在我面前一哭真受不了。北侠向法禅保证，兄弟你放心，杭州擂台上我绝不能放过佟林就得了，他怎么收拾的你，我反过来怎么收拾他，血债需要血来偿。北侠都下了保证了，这个劲儿都憋得足足的。尤其树大招风， 邱佩宇这一道飞龙镖局，那些打溜须的跟北侠有交情的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飞龙镖局，都愿意给站脚助威，故此才来了这么多人。等北侠甩凳下马上了西看台，大家就坐之后往对面东看台上一看，好家伙啊，都拉上架子了，僧道俗三教的人俱在呀。北侠就有点较劲儿，怎么这么个时候白亮上来了，老人家对面正东侠侯廷前来拜见。哦，我正要找他，请。侯大侠带着黄泰上了西看台来见北侠秋田。你看那北侠跟法禅截然不同，那法禅是个凶僧，甚至有的时候蛮不讲理，那北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，那有涵养的人尽管心里120个不痛快，表面上不能带出来，也不能有失礼之处，降阶相迎。见着东侠彼此客气之后，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，给大家做了介绍。北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，问东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？东侠说，老侠客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，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我相信老侠客也能谅解一二。我这次专门来请老侠客能到我们东看台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，能不能赏脸？哈哈哈哈，侯大侠太谦了，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东侠亲自请，把北侠请到东看台自己这面来。南侠大盼飞行侠苗玉宇、陶少贤等人都在这等着呢。等南北二昆仑见面之后，互相打量多时，心里都打算盘了。北侠秋田心说，他叫南昆仑，我叫北昆仑，我们两个人在擂台上一伸手，名副其实的南北昆仑会。我听说这个老道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，善使36路绝命剑呢，而且还会尽手莲花18剑，只是没见过。我这把剑能不能敌住人家的剑，现在两说着。别看现在见面笑笑呵呵的，彼此尊重，真要伸了手，那就得玩命了。看来今天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。南侠也这么想，媳妇儿，这小老头这大辈儿的头跟南极子差不多少，把我请出来就是对付他，能不能赢心里没底儿啊。道爷昨天晚上大半夜都没睡好觉，见着面还得客气。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东看台，落座吃茶。南侠先说话，无力呀、天尊，老侠客呀，今日能在杭州相见，朕十分荣幸，但有些话我必须解释清楚。贫道此次来到杭州，可绝非是为谁谁谁谁鄙视上下，为谁谁谁谁暴打不平，这些都谈不到。我只是听说金龙镖局、飞龙镖局由于在西湖打鱼发生械斗，以致伤了不少人命，我心里很难过。人不亲义亲，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，能落到这个地步令人寒心啊。 后来听说为这件事情还要在杭州立擂比试输赢，贫道更是心感不安。那么这次来了呢，就要面见老侠客，希望老侠客高抬贵手，这件事情就压下了吧。东侠在这儿赏贫道一个薄面，你们各家处理各家的事情，呈请官府，杭州擂散了，不能再比下去了，何必非得兵戎相见呢？难道说那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看不然，与其那样，还不如咱们笑笑呵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。老侠客，能否赏我个薄面呢？啊，能不能在桌面上咱们和了此事？还没等南侠说完呢，北侠是暗箭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道爷，我拦您一句话呀，您不愧是出家人，大慈大悲，以慈善为怀，说的句句是理，可但有一样，晚了，晚了！杭州立擂比第一次，你老人家要出头露面，见着我邱佩宇把这番话一说，你放心，我二句话没有，这擂台肯定不能摆，也不能发生这些事儿。可是谁让道爷你晚来了些日子，如今木已成舟，万难更改。您知道吗？有个姓童的叫童林童海川，在擂台之上把我师弟法禅打得口恰鲜血，50年的英名化为一旦，让人痛心不痛心？我秋田是他亲师兄，我们是一师之徒，我能不能不给我师弟拔刀相助？就凭道爷您这么几句话，这事儿就算了了，这是绝对不可能啊。佟林就在后边坐着，佟林一听那个眼眉啊，就立起来，双拳紧握，佟林这身子就直晃的，真想站起来跟他辩辩理。可是旁边那二侠在这坐着，二侠一拉佟林的衣襟，佟林一回头，二侠一拨楞秃脑袋，那意思别动，你不闭眼。所以佟林呢就没动，听他们接着往下说。这北侠当然给自己找理了，各位啊，咱这么办，话不必多说了，擂台上见输赢，如果你们想省事的话，最好各位站脚助威，谁也不要登台，头一个就是我，你们就拍佟林，我们俩一决雌雄，我上得了佟林给我师弟出气，我胜不了佟林让他把我给打废了，我认了，我们飞龙镖局认倒霉，关门黄了，让给你们金龙镖局，不得了吗？这多省事儿！南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南侠一听这老头有点急了，把门封得非常死，南侠这个心也挺不痛快。北侠，要照您这么一说，非得武力相见，来，那么出来这条道就别无选择嘛，来，您真就驳我的面子？哎呀，南侠呀，不必往下说了，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合适，那么我在擂台公号告辞。再看北侠把虚然一甩，按大宝剑转身行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东看台，回到自己的看台， 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他这一走彻底破裂了。雍亲王气得把桌子一拍，我各位，这个老东西人情不懂，四六不透，跟他有什么好讲的，叫海川登台把他打趴下不就得了吗？海川呢，使点劲儿给我